今天问候的太多了，嗯，咱们最好别问候了。今天打九，有没有没打下来的？没打下来的就可以在这儿打，没，还有一些正在苦熬着呢，他们到十点才下座，我们这儿正在聊着。
你是小宇宙怎么看呢？
你要是说人体是小宇宙，你信不信一根一棵草它也是小宇宙？一个戒指里面有须弥山的那样广阔的宇宙，你信吗？
我是这么说呀。
嗯，一个戒指里面都含有须弥山那样复杂的广阔的那个宇宙，那何况人体呢？人体是小宇宙，一点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意思呢？
月圆之夜打酒，没有说月圆之，这个月圆之夜我不太懂，反正佛心经上是说了，就是在大月的那个十五那天打酒怎么怎么样，这个具体的意思人家没有说，我也没有想过，我想着那佛经上说了你就照着那个做就行了。嗯，明心见性是不是等同于除习气？明心见性等同于一切，你就这么说也不为过。明心见性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个唯我的那个我。嗯，当然了，你分开说明心见性不等于除习气也有道理。从剑法上来说，明心见性是在先，除习气在后；从遁法上来说的，明心见性这儿压根就没有习气可除。嗯，这两个同时说，这两个同时都对，这两个同时没有矛盾，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心态，所谓的吧，所谓的明心见性的心态。
所以你说的那个悟后起修的那个问题的话，我认为心中心一般不这么说，一般不这么说。这么说吧，你要非要说悟后起修，其实我们心中心的关照，你不管你悟不悟，它都是用的这个所谓的悟后起，悟后起修也是这样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的关照不是说开悟了以后你才这么关照，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就这么做功夫，你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之后，他有习气还是这么做功夫。
信的人等同于明白人吗？
嗯，你非要这么立，也可以这么等同吧。你要这么立，也可以这么等同。但是实际上，这个明白人啊，他得有一个糊涂人，他才能够显示出来他这个明白。他这个明白这个标杆是给那个糊涂人看的，让他知道他这个糊涂不对，他应该往明白去。但是实际上，这个明白人这里并不立一个明白。十二印有一座八小时的吗？你结结试试呗，你结结试试你就知道了。你那手疼啊！你那结四个小时结下来都算不错，你结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你有能耐你结二十四小时，你结二十四小时，可能身体上的病它就那个就是一直带着的病，可能有可能能够比较大幅度的转轻。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百座，这个治做了一百座，可以对着水吹气，然后给别人所谓的治病吧，就是也对他有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也有这样的大悲咒水。你得先做百座，百座做完了再说这些。同底托等于明心见性吗？同底托可以等于明心见性，在禅宗里面呢，它有好多，你一说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太正式了，很吓人，所以他就说同底托，或者是撞住了、磕着碰着了，或者是哎呀，就是得了个入处，或者是那个有个把鼻什么之类的，他用了好多通俗的语言，在那个禅宗里面，他这样说的话亲切，说到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行持道的这样一种用亲切的词儿来形容这个明心见性，所以他说开悟啊这一类的都算是通俗的词。
新的那个大不多水是怎么做？就是六字大明咒吗？
不是的，你到时候的话，你那个啥，你到时候我给你一个那个有那顶上有念法，有怎么实施。
好，
那也是方便，
等同于大悲咒水是吧？
对对对对对，大悲水吧。
他那个病能治啥病
啊？
他能治啥病？
他能治心病，那个病让你很痛苦，很有思想负担。他先治的是这个，也许你的病没好，但是你思想负担没了。你虽然病着，你开心的要死，你还乐呵呵的，你都忘了你自己有病了。他先治的是你这个，至于你这个心情好了呢，有可能那个病，哎，他有可能有所减轻。同底托就是明心见性啊，前面的没有看懂，后面的呢，就是说这个你说的是不是连关照也是多事儿？嗯，连关照也是多事儿。那你这一问是不是多事儿呢？我吧，我是这种的，我这种回答经常让师兄们不能满意，我不是那种娓娓道来型的。但是师兄们要是谁能娓娓道来说也很好，欢迎大家七嘴八舌。
桶底托这个东西是形容自己，形容自己就像一个饭桶一样，你知道吧？饭桶你知道吧？就是说的光吃的那种傻傻的那种的，就是一个桶。桶底托，桶底脱落就是哎，这个饭桶，这饭桶从此以后不是饭桶了，桶底托，桶底托这个饭桶啊，赖以为生的这个东西它掉了。古时候的呢，就是那个。他见到禅师了，然后禅师一句话，他的妄想都脱落了，他就说，哎呀，我听到谁谁谁一句话，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就哗啦哗啦哗啦，这些东西都没了。初地到实地的这个不是说明心见性的层次，他的这个见解在这个地方上是一致的，这个地方初地就是我见于佛齐，但是呢，他这个见解他一会儿就忘了。这个见解对他来说力量非常非常的小，刚开始他后来慢慢的这个就强了，再后来的话就是齐老师说的，他是你的骨子里的，他是你的血液里的，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这样的才不对。他这个过程就是从初地到实地，但是即便有这个过程，他有这个见解的，他也知道这些过程压根就是没有，也是虚妄的。但是在相上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有这些过程，有的人习气深，有的人习气浅。
那么愚痴，是不是就大家根本没有觉到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做事情的愚痴啊，那是属于业力。你最愚痴的是你认假作真了。你认假作真的这个愚痴分好多种，有那个恶的愚痴，也有善的愚痴，这两个全都是愚痴。你认假作真了，你在这个轮回大苦海里全都是愚痴。它体现的有两种啊，有下三道啊，有上有天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但是它也有下三道，这都是愚痴啊。你认为做事应该做的人人都满意，那到多少的会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要看因缘的。
你理解的不对，你说顿悟法那种连关照都没有了，问这个都是多余的，都是多事人了，连关照都没有了，这才是真关照。这个地方并不是断灭的，是不关照。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后面有一句话回到这儿了，就是这才是真观照，这才是正修啊，这就是你所谓的悟后修的这个，就是这一个呀，就是这一个呀，这是正修啊。这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既不存在无，也不存在有，既不存在贪嗔痴，也不存在戒定慧的这个，这正好是观照，这恰是观照。其他的那个熄灭贪嗔痴，这个勤修戒定慧的那个才是方便观照啊。见性前见性后，它都需要观照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要是说的话，要打起来可能比较长。但是我认为呢，你先说说你见性了没有，或者说你怎么理解的见性，要不然的话，你这么说就没有意义。或者这么说吧，你这个话很像是见性之前的问法儿。你要是这么问，不如先奔着见性去，你没有必要去比较那个见性之后，这是一个大妄想。见性就不存在之前和之后。杨鹏老师问你桶底脱了吗？你说你功夫没到位，你可以问问老师，老师你的桶底脱了吗？别说是我教的。
不是的，你说的是一定要入定才能够开悟，不是的，我们是直接的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心智，直接的结印持咒开悟，并不是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入定的过程，入定的过程不是必须。你老师的结印持咒这个是必须，就老师的用功是必须，老师的用功直接导致开悟，并不是老师的用功然后到一个入定，或者老师的用功到一个爆炸，或者老师的用功到一个化空他才开悟，不是的。老师的用功和开悟之间并没有条件，至于这个开悟有可能定中开悟，也有可能不定开悟，也有可能坐上，也有可能坐下，也有可能走着路，也有可能办着事儿，也有可能睡梦里头，这都有可能。这磕着碰着的这个事儿是啥情况都有的。人家不是说了吗？
瞬间开悟吗？
是瞬间。人家不是说了吗？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就看你迷瞪不迷瞪过来。你迷瞪过来了，就咋样的他都那个时候都有可能开悟。你迷瞪不过来，你再给人家给你指的杜鹃的提到那个提血了，你也不知道。
把那个石头砸到那个竹子上缓了一声就开悟了，然后掉到水里缓了一声就开悟了，那是啥意思？
那你看看他前面的呀，你看看他前面的。
前面的功夫吗？
哎，对对对，他前面的功夫做到死心塌地了，都绝了。这个用尽生平之力去干什么呀？就做一个粥饭僧，就这样混着，啥也不管了，也不弘法了，也不立生了，也不讲究那个威仪了，啥也没有了，就平生的力气就做一个粥饭僧，就这样混，就是死心塌地、灰心灭志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时候，哎， 就容易猛着精彩了，就这样做着功夫，做着做着做着就猛着精彩了。这是你说的那个香烟鸡竹的那个公案，他怎么样都不是，他没有办法了，没有出路了，他就灰心丧气的就这样磕着的，就这样行着行着行着磕着碰着了。他前面的那一段的灰心丧气的那一段可是很长啊，就类似于我们无论多少困境，类似于我们无论有多少困境，我们都坚持修了心中心。你今天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也坚持修了，或者你认为你的见解很好，别人把你怼的，让你怼的都是可伤心可难过，这都是好的契机，这不一定，就这些都是就类似于这种的。就大死吧，大死以后才能大活啊，你不大死你怎么大活啊？
就是你偶尔断坐的话会不会影响你整个的流程啊？
偶尔断坐了就要从头开始，你为啥偶尔断坐？你那个吃饭睡觉都没断过，你为啥打坐要偶尔断呢？但是他也不是一直要求，他三年嘛，三年以后就可以不坐了。是的，断了坐就得重新打百坐，
还得重新灌顶吧、
不用重新灌顶，你一次灌顶终生有效。但是你断了坐你又得从头开始，你就别断。你中间有没有过断呀？
好像有一次吧。
因为诚实这个东西、
没事没事，你要是真的只有那么一次，那也就这样了，以后千万别有。你能吃饭能睡觉你就坐，你就这样，你时间长了这些讲究的东西啊什么的都没必要了。吃饭睡觉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你没法讲究，你讲究了你没法吃了，讲究了也没法睡了。有时候
我一上座然后就头疼，然后各种就修不下去。我能不能提前下座呢？
不能，你就可以死，可以死在座上，你别下座，就是这样，不这样咋能了生脱死啊？生死这个东西就是无情的，不是说的你头疼了黑白无常就不来了，不会说你心情不好了你这毕生事业没干完黑白无常就不来了，他是不管这些的。所以我们打坐也得不管这些，不这样咋能了生了脱死啊？你头疼了咋了？你不会打坐打死的，要不然你坐坐试试。你要是不坐它，你这个头疼的毛病也一直不会有，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还一直有呢。
那在坐上瞌睡呢？
坐上瞌睡，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不能睡过去就行了。谁都有昏沉的时候，你们这个八个小时的坐，你过一段时间就会
业障出来。
你这个我以为是你说的是月亮出来呢，什么业障啊？你在我们这儿不要说业障福报这一类，这些人最容易坑蒙拐骗了。你看不清看不着摸不见的东西，别说什么业障，谁打坐都要经历一些困难。
就说困难，
困难出来了，那就解决困难呗。
我这个眼前总是出现一些那个紫色的光，但是没什么事哈。
你担心有病就去看病，和修正没有关系。你又不担心有病的话，那你就别把注意力放在这儿，那就行了。
所以说我就向您问，我就不但是。反正你持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光特别美。
你是不是忘了念咒了？
没有。
那你就回到咒上吧。他们现在没有人现在不忽悠爆炸了，不忽悠同底托了，现在忽悠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化空，现在忽悠的都没以前忽悠的能忽悠了。你当时的时候没有妄想，你现在为什么要有个妄想说你是不是明心见性？你当时的时候有明心见性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啊？师领众初见路住，乃合掌曰：“不审世尊。”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长沙锦村禅师的。长沙锦村禅师，他出来的我们的庙不是都有柱子吗？他一出大殿，一看到那个柱子，他赶快合掌，他说：“哎呀，我刚才没看见呀，佛呀，释迦牟尼佛呀！”一看这个路柱就合掌，不审世尊，没看着我，差点撞住世尊啊！然后那个僧人说：“哎呀，老和尚您看错了，那是柱子。”然后老和尚就说了：“哎呀，你看着那个杜鹃，那杜鹃啊，天天在提的都出血了，也没有一点用，干脆这个杜鹃就闭嘴吧。这个杜鹃天天在说，天天在提，告诉你春来了，你就不相信，干脆这个杜鹃就闭嘴吧。这就叫提的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这是长沙锦村禅师，他是南泉普院的弟子。老师当时说是妄想松动了，没有见的，当时容不得见不见。你在那个印心古寺的时候，我都已经硬塞给你了，你都忘了，我当时很低贱的硬塞给你了，你都忘了，你只记得我说你没有见，我并不是只说你没有见呐，我其实还说过别的，我现在不能再硬塞给你了。 文小英那个时候啊，他没有外也没有内，他不是外也不是内，他后来的时候他就琢磨，哎呀，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啊？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但是一切的东西还在，还在，特别的分明的在，但是他就是没有，他过去了，他又开始了，他又开始这了那了。外面有些人他肯你见性，他知道你要这个东西，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他拿这个东西给你，看你很开心。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那个宋志明就是因为他总是轻易的肯别人见性，老人非常非常的生气，老人最后的话就取消了他的传法资格。这能轻易的肯吗？开什么玩笑啊！齐老师说的是，就是宁可怎么样也不害你啊，就是那个什么也不宁可得罪你也不害你啊，怎么可能肯呢？这咋在肯里呢？他们总是轻易的肯人见性的。第一，他轻易的肯人见性；第二个，他无端的一直在诽谤齐老师。我可知道这些人呢，他传的什么法呀，他打着新中心的旗号，他知道新中心这人多，他借着新中心的旗号而已。你们都睁开眼睛吧，啃什么呀，有什么可啃的呀，到了他那儿很轻易的就能开悟什么什么的，他给你认证，他再表扬表扬你，给你认证认证，那正好把那一波弄走了。那一波人他不是为了真正的断烦恼除疑惑，他真正的断烦恼除疑惑他自己心里有数的，人家啃他了有什么用啊。袁焕仙当时的时候，所有的民国的时候的那些出家的那些大德大和尚都啃他见性了，他自己不肯啊，他自己不肯啊，他那个公案他自己鼻青脸肿的参的鼻青脸肿，参了几个月才参破的。他就是他别人都啃了他了，但是他自己不肯，他自己还知道自己不行，参的头青脸肿，最后参破的。既不是有性可见，也不是无性可见。见性真难，见性有三个呀，有三个说法啊。难难难，石上油麻树上摊，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这种的是要堕地狱的，是要堕地狱的，这种诽谤是要堕地狱的，胡扯诽谤，而且我看了一点逻辑都没有，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他是从哪儿来的这些诽谤啊什么的？自以为是，哎呀，你这个12点打到8点，感觉到昏沉，有睡着了，还有做梦了。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的手印，手印散了没有？倒了没有？手印没有倒没有散，那就是入定，你别害怕，你醒过来了，接着念咒就是了，别的别用不担心啊。你这种情况很像是入定，人家都诽谤到齐老师这儿了，诽谤到你头上来了，你是个傻子啊你！你学了半天，你是个傻子啊！你好坏不分啊，富强，嗯。但是骂也没有用，骂也没有用，也不能容得了他这么骂呀。他这么诽谤齐老师还行啊？我们是帮他，让他不堕地狱。当然我们帮也没有用，他拦都拦不住，他非要堕。你怎么不问他为什么非得骂齐老师呢？你怎么不问他呢？为什么非要骂齐老师？齐老师招他了，惹他了，他自己过来挑了一堆，挑的什么呀？这是说齐老师说的什么呀？手印要是发现散了把它解好，但是你别散，一般的散手印你多少的还是有一点意识的，你别让这个意识就是说的是散手印啊这种意识占上风。一般来说多少咱们结的手印不是那么容易散开的，知道吧？一般的情况下你还是有点意识，别让它散开啊，注意点。但是你在座上发现了，你不给它马上给它重新解好。你就是怕时间长手印容易倒，就放了个抱枕，反正手印别散啊，手印别散别倒，做时间长了油滑了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王倩的这个也没说完全不可以吧，有好几次都是念着念着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突然醒了啊，这也是一种入定，这也是一种入定，没有什么神秘的。你现在看见我们骂他不对了，你现在觉得我们不应该骂他，你又跟着我们跑了，你看你咋办呢？你何必又跟着我们跑呢？傅师兄，我干脆你就所有的不要回应，闭嘴，你就闭嘴过中秋吧，比较适合你。要不然的话，你一开口都是跟着我们跑了，你不跟着他跑不对，跟着我们的跑更不对呀。你打坐的时候总是觉得背很堵，倒是没事儿，但是你有另外一个问题，你老想通过打坐通了哪些地方，这是不对的。你打坐哪不舒服，别管它。你别企图通过打坐通到哪儿，这个想法非常的不对，这个想法还影响你持咒，知道吧？嗯，影响你正果，就这么说吧。你别企图通过打坐通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非常不对的。
这个事儿吧，不是说跟谁跑不跑的问题，啥叫跟谁跑呢？你骂他有啥用啊？理解的问题。那有很多人说呢，信佛不好的呢，那你也骂他吗？那不是那个事儿，他愿说啥说啥呗，跟你有啥关系啊？对不对？你修你的法，他修他的法，他觉得对他就那说，你觉得就那说。
如果是一直打嗝，那对身体是一个调理，是好事儿。嗯，你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干脆就别做啊。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的你不愿意说他们，你愿意说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信佛的不对的，该说的也得说，佛还有狮子吼呢，狮子吼就是外道的，都说的不对，都在诽谤佛法，全部的都在诽谤佛法，这时候就任由他们诽谤吗？这时候该说的也要说，这就叫狮子吼。你去看一下狮子吼这三个字的背景，你去看一看，你就任由他这么说，任由他这么泼，他们明明不对，你也许喝能喝醒一些人呢，喝不醒就算了。我都觉得奇怪，那诽谤齐老师的反倒不说，这些人我们反驳那个诽谤齐老师的，批评他说的不对，批评那诽谤齐老师的不对，反正你们说我们，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咋回事啊？我都觉得奇怪，你咋修的心中心呢？你是齐老师的弟子吗？学佛学的是基本是非都不分了，那世间人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要有人杀佛，你第一个干上去守护正法，非常好，非常好，随喜赞叹。但是你还是再深入的再看一下这个，啥是佛呀？嗯，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路上，啥是佛，你可要认清楚啊。嗯，我随喜赞叹宋师兄。我们要分清楚是非，在这个地方上，绝不允许诽谤齐老师。但是大家有疑问可以问，那些东西都是诽谤。嗯，在那干啥呢？是，哎。这都有一阵子了，这都是有一阵子了，这个事儿兴许别人开悟的这一波还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说的是这是老师招他了惹他了，这一天天的，哎，这个地方传法人，这个地方也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你先别考虑护持的事儿，你先还是这个传法的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传的这个法是不是正的，他自己怎么样，你自己要有眼，自己要有眼。所以说还是自己先正果，对宋师兄来说，但是我想这群里头基本上大家还是要分清楚这些基本的是非。我没有看到张师兄有什么问题啊，这一段话我没有读明白，他这一段对公案的理解是怎么回事呢？我没有读明白，他有他的理解，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嗯，他有他的月饼可吃，他有他的月亮看。嗯，我没看出来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也没有读明白，我觉得好像完全的不是在一条线上，怎么就佛开始了，还开悟了，我没明白这个公案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哇、哦、这种说法厉害了啊。牛正飞，你发了这个愿度一切的众生，你有没有发愿度你自己啊？你现在度你自己度的怎么样了？你自己的烦恼疑惑断到什么程度了？牛正飞，你有没有开始实修呀？你这个愿呢要落实在实行上，那才是愿，并不是空说的。空说的会不会是打妄想啊？业力就像很大很大的瀑布，那个船在上头也会被吹下来。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很大很大的瀑布，你说的是业力，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好像是马祖说的还是谁说的，什么叫般若啊？般若就像是水，它没有筋骨，但是水却可以承载航空母舰呀，却可以承载大轮船呢。那要看不懂公案，觉得公案为什么会和明心见性有关系，这个要具体的说是哪一个呀，再说说就具体的一个事儿来说。他理解的这个公案我都没有明白，这没法对话，我觉得是才更有力量的修行。你怎么更有力量的修行了？我想问你一下，你知道三解脱门吗？三解脱门里有一个无愿，无愿无行无作，你解释一下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是一切诸佛都是通过这三种法门得到究竟解脱的，就空无相无愿。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里头的无愿是什么意思啊？你去查一下佛学大字典里面的三解脱。佛拈花瞎射怎么就开悟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呢，为什么需要拈花一下才要开悟？你本来就不应该迷呀。他这种的问法呀，他基本上把一个开悟当成实有的一个东西了，很高的很实有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不知道他用功到这个程度，他啥都能成为他开悟的机缘。古时候不是有这样一种说吗，就像是小鸡往外啄这个蛋壳， 这个妈妈呢也从外面往里啄这个蛋壳，母子相啄，这蛋壳一破，小鸡就出来了。只要你用功，你用功终有一天会有这个时节姻缘。但是你发心，你发心要纯正啊，你发心不是为了别的，你再发心纯正再加上用功，这终有一天会这样的。觉明空昧它本来就是的，这个觉悟本来就是佛性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总会觉悟，你有迷就有悟。你这个属于菩萨发心，发心是为大众，这是属于菩萨发心。但是呢实际修行的过程中，他要先自利再利他，然后自他圆满。哎呀，这个地方我不想多说，我看样子你还没有修心中心，随喜赞叹你吧，我也不想说了。今天晚上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溜达溜达比较好。时间到了，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吧。哎呀，很多人呐、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迷迷糊糊的也打了，也跟我们有姻缘了，但是他对于佛教他基本上还没有什么了解，就这一类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你指望着他怎么样啊？他自己要是肯恶补也行，他自己要是不恶补，他千座内他就是打坐，他当然对他来说的话这个意义也是深远的。嗯，但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佛法。有的人他就是没有这个经教的基础，嗯，对佛经的了解也不够，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小生活就来做，这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但是就这样千座打得稀里哗啦的人，他跟自己比起来，那他这个进步也是，就是说的是那都是那进步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富强吧，就是这一类的，你问他千座打了之后有没有进步，你看他怎么说，他的进步肯定他自己认为还是很大很大很大。唉，跟自己比吧。对呀、啊、救人先救己。为什么呢？你看那个最早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和地藏王菩萨他们两个，就一个发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还有一个是我先成佛，我成佛以后救度众生。嗯，而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是这条路。嗯，因为我们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王，所以整体上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就是我先成佛再救度众生，现在是这一个时候是比较容易比较快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的特点就是火里生莲，就是逆境里面你要么你就挫折了，要么你就要是修就修出来就非常的有力量。这是我理解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特点吧。这个先发愿度化一些众生再去修行，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发这个愿呀，我们今生就不可能来修心中心，就不可能遇到心中心。别人都在犹豫，都在折腾别的东西，都在做热身运动，就我们直接开干了，这群人早已经无量劫来的愿积累出来的那个身后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元音老人说过，如果过去是没有不是已经持过菩萨戒的，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菩萨戒就是通三世的，这个愿也是一样的，真正的大愿是通三世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这个愿体现出来的就是行动，你有了行动说明你有这个愿，你没这个行动说明你没这个愿。有一句话叫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珍重啊，珍重。今天就到这吧，各位师兄再见吧。